段非常清晰的经文，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那就是葡萄树和结果子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比喻，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虽然我不晓得大家后院有没有种葡萄树啊，有没有种葡萄树啊？有葡萄树的举手啊，这样我们就哦有啊，哦啊，太好了。你们家的树有没有结葡萄的？也有哈，那大家知道哪里去吃葡萄了哈。是啊，那可能没有种葡萄树，不过我知道好多人的家里了啊，种不同的植物了哈，或者是花卉了哈。那么有种过植物的人，我相信对这段经文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因为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在种植物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叫做修剪，是不是啊？啊，那么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看的是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原来耶稣要告诉我们两种生命状态，一种呢，他用的比喻叫做枯枝啊，枯干的树枝。那么枯枝，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了，这个枯枝没什么用了，第六节了哈，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呢，扔在火里烧了。那么这是葡萄树假如不结果子的一种生命表现。另外一个呢，那就是有生命力的活的枝子，是不是啊？活枝啊，那就是结果子的枝子。那么当然不用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多么渴慕我们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带有活力的葡萄枝子的生命，那是我们人生美好的状态。所以这段经文就给我们几个重要教训啊。第一个教训呢，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枝子必须是被修剪过的枝子，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有个误解或者迷失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越多越好嘛哈，那葡萄树的枝子越多，那不是结果越多嘛哈？事实上呢，哎呀，有时候刚好相反。人生有些时候必须要懂得放弃有一个很有名的声乐家这个男高音呢，叫做Pavarotti大家可能都听过他唱的歌了我看他的一个人生记录，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就梦想要成为一个歌唱家，不过呢，为了收入稳定他就在学校就教音乐，就没有办法专心歌唱。不过他还是不能忘怀他这个热情啊，于是呢，他就一边试试看做歌唱家往那条路走，不过呢，一边呢还是在学校教书。那么这个弄两个身份就弄得他非常的疲倦啊。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这样子聊天了。他说：“哎呀，我实在两难了为了这个嘛，我就要教书；为了那个嘛，我实在我的人生很想专业歌唱。”他爸爸就跟他讲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一段话。他说：“哎呀，孩子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张椅子上，是不是啊？”两个板凳啊，你想看看假如就是两个板凳你假如你同时要坐在两个板凳上，常常的结果呢是什么？就是坐在两个板凳中间，意思就是掉到地上去了。换一句话说，你有这么大的负担，你要选择一张板凳坐上去。哇，这一段话呢改变了这个 Pavarotti 的一生啊。从此他就选择一张板凳，他放弃了教书，选择了一个专业歌唱家的板凳坐上去。另外一个小故事，我相信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必须要有时候需要学习放弃哈，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啊。说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很多猴子，这些人要抓猴子哈，有个方法的啊，弄一个大瓮哈，这个大瓮的口啦很小的哈，但是里面呢放一些猴子喜欢吃的东西，于是猴子的手就伸进去啊，然后抓到那个香蕉也好，什么都是好哈，抓着不放，于是他就拿出来的时候，结果瓮的开口啊，猴子的手抓住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了。猴子就很想逃，但是他又很不想放弃手上拿着的那些宝贝，于是他就被卡在那个大瓮上走不动。哎，猎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把猴子抓住了。那么猴子其实求生必须要有一件事要做，放弃。当他的手打开就可以伸出来了，当他的手抓住就出不来了。那么这个小故事的确一而再再而三帮助我们来思考，有时候人生需要放弃。那么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是教我们怎么放弃，而是教我们从主的角度我们也必须要被修剪。有时候不是越多越好的，有时候要减少才会得到高品质的结果，是不是啊？就像保罗自己也这样讲，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我读给各位听哈。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很多，那么在腓立比书那边他就讲了他的出生了，他的身世了，他所受的教育，哇，他为主发热心的那种生命经历他都觉得是很好的。不过到了这个地步，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就当作有损的。与耶稣基督一比较，刚刚所认为蛮好的东西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是不是？那么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重排我们的优先顺序。那么这段经文其实背后有一个同样的原则，那就是生命的成长我们需要一位修剪我们的人。这位园丁是谁呢？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啊，他是我们生命的园丁，他看我们好像葡萄树的枝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被剪掉，有些事情必须要剪掉。剪掉的意思就是修正、放弃、修改、归回。在这个九月份我回去亚洲教书，很多老朋友新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哦，你在美国牧会美国的教会华人教会跟我们这里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啊那我说是啊，教会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敬拜同一位主，不过教会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什么地方不同啊？大家很好奇我说其中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美国华人教会好多都是经过千挑百选来美国留学读书又留在这里的人都是有才有干的人不是说别的地方的基督徒没有才没有干，而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这个比例相当集中，密度相当高，是不是那么我想我们也要承认这个事实换句话说教会有很多人才有用的人叫做人才嘛，是吧？是啊，有用我们常用这个观念来衡量一个人，有用，哇，这个人有才干有恩赐，有用，哇，有用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角度，恩赐的多少带来一个人有没有用，但是一个没有经过修剪的生命，可能恩赐很多很有用，但是不一定合用有用跟合用是很大的差别从主的眼光看，我们很可能是很有用，因为我们经过五湖四海 啊，经过各种的这个千挑百选，各种淘汰，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是吧？当然有用啊。不过，当我们回到主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用而且又合用的人呢？那么关键就在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就是从一个有用的人啊，那么信主之后慢慢就修改了哈，成为一个合用的人呢，必须经过修剪的过程，那就是天父是我们的园丁啊，要把我们这些葡萄树的枝子修剪成为合用的器皿。那么这个合用和有用的观念实实在在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信耶稣之前可能我们集中精神要对付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的罪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人的不完全啊，真的人的不完全嘛，是吧？啊，我不用调查了哈，假如我今天调查谁是完全人举手，通常都没有人认为我是完全人啊，我们都有一些的缺陷。那么在信耶稣之前，我们面对这件事情来看见信仰给我们怎么样的改变哈，使一个不完全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改变，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于是我们就渐渐完全。所以信主之前我们必须要对付这件事情哈，这个人性的不完全呢，圣经就叫做罪啊。啊，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字眼，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字眼的含义，人生的不完全性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里面，于是经过生命的改变，我们走上越来越完全的路嘛，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已经清楚了罪是什么，真正悔改认罪之后，不是说我们从此不犯罪，我们也会有软弱，不过对我们信主的族类弟兄姐妹而言，我们更要了解第二个大敌人啊。这个敌人可能不是罪了，因为我们已经清醒了，警觉了。这个敌人在信主之后是自己啊，自我中心，己啊，啊，自己的己，不是罪，是己了。换句话说，这段经文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再次了解，当我们信主成为葡萄树的一部分啊，枝子的时候，不要老想到我，而要想到主，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主为中心。于是天父修剪我们，使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想、能力啊，甚至倾向，因着主的改变而改变了。啊，当然，有时候了解这个真理很容易啊，不过真正面对这个过程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是不是啊？真正被修剪的时候，那不是有时候不是一件我们希望看见的过程哈。有的人问你，你有没有被主修剪啊？不知道嘞哈。啊，你有没有最近感觉有一些东西你不想发生有发生，不愿意放弃要放弃啊？好像有哦。哦，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慢慢体会了哈。主要你放弃啊，放手啊，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放的啊，那么这个就需要天父的改变和修剪了。我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当我分享个人经历的时候啊，请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人身上啊，人都是一个见证人而已啊，最重要的哈是这个见证人背后啊，这位带领这个人的这位主哈，焦点要放在主哈，主怎么把一个软弱的人哈改变了，这个才是重点，是不是啊？好了，那么我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信主的，其实真正讲起来也不是四年级了，是那个三年级读完了暑假，还没四年级还没开学的时候了啊。所以人家问我什么时候信主呢，我说我是不三不四的时候信主的啊，是吧？那么信了主之后也好像大家一样，哇，定时去教会了，很热心了，开始觉得哇改变了，人生开始改变了，真的信耶稣人生改变了， 很多对人生的看法、价值观的看法慢慢在转变。以前我有很多的这个软弱哈，慢慢光照哈，于是可以靠主改变啊，不是我能修道啊，不是，是神的灵会改变人嘛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改变，到了四年级下学期了，快要毕业的时候啊，那么我就突然感受到一种心中非常不想有的感动。这个感动最好不要来到我身上，不过的确好像隐隐约约这样来到我身上哦。这感动叫做什么呢？叫做神好像呼召我要做牧师哦。哇，这个是我绝对不想见到的事情。原因呢？我从大学二年级啊，我就已经立定心志哦，我要继续进修，所以呢，努力读书啊，哦，那么预备好了，那么准备要考研究院哈，都预备好了哈。不过呢，假如这种所谓的呼召来到，那我不能违抗，那怎么办呢？心里很挣扎。那么这种挣扎哈，有这个过程实在是很不愿意看到，很不好受，因为不能够顺着我的计划，顺着我人生的安排，顺着我自己想做的事去做嘛，对吧？哎呀，这是难受死了。我赶快去问带我信耶稣那个人，哎，你带我信耶稣你要负责任了，哦，怎么遇到这种事情，他就安慰我了，不要紧张，神要呼召一个人出来各方面的印证的，你不要这么紧张，那我好一点，不过礼拜天去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去那个教会非常小了，那时候啊，只有20个人、30个人啊，主日崇拜啊。那么讲员呢，刚好那几个礼拜都是讲哇要献身给主哦，讲员讲到的时候手一直哇都是指着我啊，我说哇这还不真嘛，哇，所以心里很多挣扎，跟我原人生计划相距太大。那么这种挣扎越来越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我要研究院入学考试的前一天呢，我就生病。我说糟糕了，完蛋了，明天考试，今天病成这个样子，大概也不会考好了。就是因为这个心灵的挣扎，所以我就说这样好了，最后一天还是要去跟主面对面禀告天上的主，说千万不可啊，收回成命啊。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在校园里面找了一片安静的地方，是一个树林子，在一棵树下面没什么人的。哇，我这个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祷告啊，那一天跪在这个树下面祷告啊。后来我就改了这个名字啊，那片树林我叫做克西玛丽园啊。哎呀，祷告什么呢？主啊，千万不可啊，我早就安排了，我的人生有计划的，你现在这样子一弄，哇，我这个整个计划要改变了，是不是？你现在叫我去做牧师，那我不是在读神学院，我要去读研究院的了，我已经预备好，我明天要考试啊。主啊，千万不可啊，收回成命啊。祷告祷告差不多一小时都是这个主题了，围绕这个主题，我说神不要啊，千万不可以啊。你知道吗？越祷告心里越平安还是越不平安啊？越不平安啊，这种病好像越来越重啊，这样完蛋了，明天要考试怎么办？一个小时之后，我学了一个医生学到的宝贵功课。这功课就是，你实在挣扎不了嘛，最后怎么样？顺服了啊！这个功课，我一个小时之后终于体会什么叫做顺服了。我就说，主啊，一小时都求不了嘛，那好咯，假如你要我去就去咯，哦，就这样啊，有半顺服半赖皮了，要我去就去了，好了，你要我去就去了。但是奇妙的主就在这里，当我的心意转变，就是说我的心灵心态愿意，主啊，你要带我走这条路就走吧，这个顺服的心态产生， 感谢主啊，当时马上有一种平安啊，就进到我的心里面，那个挣扎已经消失了，然后这个平安呢，就好像一种应许一样，告诉我一句话啊，我没有听到什么话了，不过我的心灵中很明白的，神给我一种的应许或者负担呢、啊。他说：“好啊，你愿意顺服我，没问题，你明天去考试，你会考上的，你就去读啊。”哇，本来不是要我不读，现在要我读，是你要去读，顺服的时候去读，但是你读书的时候好好侍奉我。哇，我就心灵完全释放了，明天去考试真考上了，然后我也信守诺言了，在读研究院那两年里面好好侍奉主，改变我人的一生。那么这个过程让我学习一个到今天我不能够忘记的功课，这功课是什么呢？这功课就是撒母耳记上15:22的那节经文。我说我好好努力装备嘛，哇，又读这个又读那个，将来哇赚钱了奉献给主嘛，对不对啊？哇，更读更多书不是赚更多钱呢，奉献给主嘛，应该是这样嘛，现在叫我做牧师不行啊。那这句圣经文就对着我说的了，撒母耳记上15:22说什么呢？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原来神愿意我们顺服他的带领，胜于我们所献上的。其实当我们没有顺服的态度，献上这些公羊的脂油等等的时候，神也不会悦纳。我慢慢学习这个功课，我也但愿弟兄姐妹一同学习这个功课，我们都是有用的人，肯定的。求主帮助我们，也求天父在我们应该修剪的地方修剪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不只是有用的人，更是一个合用的人，合主所用的人。我不知道你的什么部分需要被修剪了，你最清楚，神更清楚。当修剪来临，很可能是我们心灵中的骄傲，或者是自我中心，或者是我们心灵某一种惧怕，或者是我们有某一种东西，某一个对象我们从来不能赦免了，或者是我们心灵的某一种的深深藏在内心里面的嫉妒的心或者骄傲的心。圣经列出很多这一类私欲带来的一切的反应，求主光照我们，但愿主今天也光照你，也光照我，让我们看见主应该怎么样继续来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结果子的有生命活力的枝子必须经过修剪了，是吧？那么第二个，这段经文马上讲了下一个主题，那就是有生命活力的枝子，有生命活力的生活必须要与主同在了。所以这段经文下面马上讲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人和主连在一起。那么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是非常清楚的描写了，是不是？葡萄树的营养、生命的本质、一切的 DNA 都传给枝子嘛，对不对？所以枝子就透过葡萄树的供应，于是在这枝子身上结果子嘛，经过修剪之后，那么结果子就更多嘛。那么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和观念，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原来神与人有一个盟约的关系。这个盟约的关系在刚刚的经文里面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讲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说什么呢？父，我父是栽培的人。父和子的关系，天父和圣父和圣子的关系，这个就建立了 这位主和人的盟约关系的典范和基础了。天父圣子之间，天父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和主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叫做我们与主有一个盟约的关系，而这个盟约关系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交流，对不对？我们的这里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就会发生。用刚刚的思维来看哈，我们说我们要从一个有用的成为合用的人，是吧？那么我相信第二个层面了，这个生命的交流啊，与主生命交流的这个经历啊，我们也必须要成为这个经历的经验者。很多人在侍奉上很可能是很有经验的人啊，我们有常俗语叫做哇高手了哈，很厉害了，高手哈，武林高手哈，侍奉上是高手。不过求主也帮助我们在生命的与主同行同在的这个经历上，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的这个生命经历上，千万不要做生手啊。侍奉是一个工作的关系，但是生命经历要成为一个流通的关系，意思就是随时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为什么人要住在主里面啊？也许你应该想一想，那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葡萄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呢？那么下面的经文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是不是？是啊，所以要相连嘛。但是为什么要相连啊？我小的时候哇，那时候年纪不大了，真的是不大，人家教我下象棋啊。哦，大家都会了下象棋，是吧？不过呢，学下象棋第一个要学就是规则嘛，对吧？哦，这个兵啊只能向前走一步啊横的走啊哈，总之绝对不可以倒回来走的，对不对啊？过河卒子有进无退的，是吧？马呢，马是要走这个斜线的，对不对？哦，车呢，车哇横冲直撞都可以了啊。炮了炮了炮要有炮台才能打刺到人的，对不对啊？等等的规则了哈。这个规则其实不难学了哈。那么我学会了之后呢，你想看我多天真了哈。我一旦学会所有的规则了哈，士要怎么走了哈，这个车马炮怎么走了哈，等等了，我就发明了一套十步胜敌策略。十步胜敌哈，什么意思呢？我就自己发明了一套哈，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第三步这样，第四步这样，哎，就能够将军了。请问这种策略会不会赢的？会不会成功的？我觉得会啊，我发展了十步这个制胜的策略呢。十套呢，你先移动兵，下一套先移动马，十套呢，哇，结果没有一套行得通的。按照我那十步，在十步还没有结束之前找给人家将军了。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这样啊，年纪小啊，明明可以行得通，为什么行不通啊？稍微年纪大一点了，我就找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了。请问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啊？为什么是行不通啊？啊？什么？对了。因为我所有的策略安排我都忘记敌人的存在，我不知道敌人也会对我下手的，是吧？其实对方虎视眈眈看着我的车马炮呢，对方呢处心积虑要将我的军的呢，对方不是一个静态的敌人呢。小孩子不明白了，以为这几招就能够哇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是吧？真是天真无邪，这是好听的了，实际上叫做无知啊，对不对？这样下棋啊，怎么可以赢呢？下棋你都忘记敌人的存在会赢吗？当然不会赢了。是啊，同样的道理啊。基督徒，假如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我一样，当年下棋一样，你不知道我们周围 有敌人的时候啊，我们就永远失败了。请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非常清楚的，当耶稣基督讲完你要住在我里面的时候，他马上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为什么要住在我们住在主里面的原因，那就是15章18节下文马上就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了。约翰福音第15章18节，我来读给各位听好吗？或者我们一起读好吗？18节和19节我们一起读好吧。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这样就够了，清楚了吧？清楚了。为什么要藏在主里面呢？因为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很重要了，在约翰福音呢，这个主题叫做世界。啊，什么叫世界呢？啊，世界不是世界日报了，不是世界日报的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世界是指一个与神敌对的势力范围。他们常常用这个词汇来表达这个意思了，一个敌对神的势力，一个敌对神的集团，就叫做在约翰福音叫做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也有敌对势力存在的环境里面的，千万不要好像我当年学象棋，学了几招就以为哇天下无敌手，十步制胜，那是太天真无知了。敌人虎视眈眈的，假如我们没有这种所谓敌情意识，就是原来这个世界这个敌对的集团随时要把我们抓走，没有这种的观念，我们就不懂得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里面。好了，那么大家都能了解了，这个敌对势力集团的最高指挥官呢，那就是魔鬼嘛，是吧？原来神和魔鬼在对抗的，那么当然属神的人就必定会遇到同一个敌人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位敌人的存在。当然在主的国度里面，光明一定胜过黑暗，焦点是我们必须常常与光明同在一国，是吧？哎呀，我们已经从黑暗迁移到了光明的国度了。对了，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件事了，已经进入爱子的国度了，是了。不过我们要常常保持这里说的常在主里面，你不要偶尔又跑出国了，你知道吗？出国是什么国呢？神的国啊！你不要迈出一只脚来经历试探哦。虽然人生试探是偶尔我们也会跌倒了，希望不过千万千万，圣经说信了主之后不要再经历这种犯罪，犯罪成为生活形态的时候，那就没有回头路了，求主恩待。所以主在这里继续的呼召他的门徒。假如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次序，就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是主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遗嘱了，要跟门徒说再见之前说的最重要的一段话之一了，那就是藏在我的里面，藏在我的里面。因为世界正在随时等待着要把神的儿女再次欺骗也好，拐骗也好，使我们人生的这一局棋就失败了。所以说藏在我里面是何等重要。那么怎么个藏在我里面呢？一回到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比喻呢，我相信就很容易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比喻嘛。枝子不能脱离嘛，你要连着嘛，于是生命就会有交流嘛，是不是？葡萄树的营养分就能够传过来嘛，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有供应嘛。那么怎么样能够与主接连呢？太明白的道理了，是不是？常常与主亲近嘛，是不是？更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把我们属灵生活二元化。很多时候我们会迈入这种的错误的观念。二元化的意思就是，好，这时候我属于主的了，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都坐在这里了，是吧？啊，我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主了，那么等一下这个完了之后呢，啊，这是我自己的时间了。那么这种二元化、二分法，就使我们的生命会有与主断裂的时候了，对吧？啊，我现在上班了，主，你现在不要打搅我了，我礼拜天来礼拜堂的时候 再与你相亲了，现在我暂时请假，你脚不是跨出去了吗？是不是？哦，不是，与主连接的意思是，常在主里面的意思是，不论我们做什么，在家烧菜煮饭也好了，在那边打电脑也好了，在这边跟客户讲话也好了，或者跟你的老板、同事下属讲话也好了，常常感受主在我的当中。那这个是要操练的了，这个是要操练的。经常你的心说，下面我们要开会了，主啊，与我同在，这个会议不是一个 business meeting 而已，是你也在我当中。当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哇，主啊，这是你所创造的，一切物质都是你造的，我现在去寻找真理，求你帮助我。当你在家煮菜的时候，你也可以享受这个与主相亲的经历。哎呀，主啊，我现在在煮菜，哎呀，炒得一脸油烟，不过呢，这个食物能使人饱足，我相信你的灵里食物也让我饱足，换句话说，不论做什么了，你的心灵继续常常保持与主沟通的畅通无阻了。那这种态度就是常在我里面了。开车塞车，哎呀，九十五号塞车，塞一个钟头，哎呀，主啊，真是火大了，是吧？有人说开车的时候最能反映人的灵命了，是不是？你信不信了？你不信，你下次开车看看了，开车的时候最能反映我们的灵命了，哇，一部车一看我们的 line， 哇，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是吧？前面那个老头子怎么走这么慢，是吧？明明五十五的开三十，哇，一线道你也不能超他，哇，这个时候什么和平的忍耐的果子就全部出来了，有没有都出来了，都知道了，是吧？开车最能反映人的灵命，真的。那么下次你开车的时候塞车，要感谢主啊，人生的车我没有塞啊，是不是？你信耶稣了嘛，你的人生的车已经通了，是吧？哎呀，感谢主，地上的车可以塞，人生的车没有塞。那既然开得这么慢，只有开五迈十迈，那我就心灵为谁祷告吧，你想谁都记不起来，那就为吴牧师了，哎呀，吴牧师啊，他需要我代祷啊，软弱的人啊，哎呀，为他祷告吧，你就可以为肢体祷告，你的心灵可以回到主面前。有一个人他的著作到现在都非常的影响深远，这个人叫做劳伦斯弟兄他的属灵作品到现在我们都要阅读他是什么人呢？他不是牧师，更不是主教他是在一个修院里面做厨房的仆役的人他写出来的书就是教人怎么样在最普通的生活里面，他是在厨房忙来忙去的人了。等一下就有一群人要下去忙了，我知道了。你等我讲完你再去什么呢？当你忙了打饭了、炒菜了、切菜了，不小心切到手指头了就弄得一身油了，油烟漫烟。这时候他说，正是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他就是在这种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写下他这样忙碌的生活的经历，怎么与主亲近的心得。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在座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性质的人那么也有很多是少数了不用工作退休的人不论什么情况常在主里面实实在在是要操练的。不管是在忙碌中，在清闲中，请常常保持一个意念，主啊，谢谢你哎呀，你在我的心里。当这个意念 越强烈，越频繁出现在你的脑海中，你的人自然归向主了。你做决定的时候，自然主会跟你说话了。你在烦躁发脾气忙张的时候自然主会平静你了。当你很想讲
不想不应该讲的话的时候，很想做不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圣灵的带领就更加强烈了。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这就是常在主里面。原因很简单，我再次强调，因为好像下象棋，你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在这里约翰福音叫做世界，很简单的，那就是与神为敌的集团，正在千方百计无孔不入的在末世欺哄拐骗攻击神的儿女。求主让我们清醒，于是我们就更珍惜与主常在主里面，与主同行。好了，第三个了，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节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啊，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灵性的高手了吗？是不是啊？又何用吗？又高手吗？哇，那不得了了，成为千古圣徒了吗？哈，当然那个都是好事情啊。不过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成为一个活出生命力的之子哈，有一个最高目的啊。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五章第八节，这就是最高目的啊！一起读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目标，我父就多得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得荣耀，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只是理所当然，应该如此的，本应如此的，是不是啊？我们已经结上枝子了嘛，好，枝子结在葡萄树上，所以葡萄树结果子是理所当然的嘛，不结才有问题吧，是吧？结果子是理所当然，没什么好夸口了。不过呢，结出的果子让这位栽种者得荣耀，这是我们的目的。圣经有太多太多类似的话了，我只读一节让大家作为一个平行的参考了哈。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了哈，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那边讲到耶稣讲到一个光的比喻哈，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比喻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众人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啊？是啊，我们所有一切所做的啊，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啊，当我们有这种我们怎么样的思维，其实又回到信主之后的那个漩涡了，对付自己的漩涡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求恩典的主也带领我们这种思维成为今天我们一切侍奉的中心。一切侍奉不是我的荣耀，我的这个小组的荣耀，我的这个团契的荣耀，我的教会的荣耀，一切的荣耀是天父该得的，我们本应如此嘛，是不是啊？本该如此啊！求主的恩典哦，实在是光照我们哦，让我们活在主里面，于是我们的生命在改变。在座我也知道好多很渴慕真理的朋友哦，他们定时来聚会，来听讲道，来读圣经，参加团契等等，这种渴慕的心啊，神一定真是神记得啊。那么在这个追寻过程中啊，让我们看见原来有一个如此美妙的状态，生命与主交流的状态，这种状态就会带领我们丰盛结出果子，有生命行动的表现的，很自然的，时候到了，果子就出来了。果子出来了，最高兴的是谁呢？主人最高兴嘛，果子自己会高兴嘛？哎呦，我是葡萄 啊，你看我很伟大，不是吗？所以高兴的是主人嘛。哎呀，真好，你看今年收成很多，这个就叫做天父的荣耀嘛。求主让我们怀着这个心呢，去结果子，结果子更多，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活在一个有敌人的世界里面，我们还在与敌人挣扎斗争之中，因为一个属灵和属肉体，一个生和死，一个是属神和属魔鬼，一个是光明和黑暗，种种的对抗， 我们正活在这个对抗的末世之中，求恩典的主引领我们思考，于是我们可以成为在末世中警醒度日、与主同行、常在主里面的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也因着我们的生命与主的交流，于是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主啊，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啊，我们恳求圣灵继续用圣经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使我们的心灵在主的话语里面得以更新，我们能够靠主生命更有表现，这个表现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表现出多结果子天父的荣耀。恩待我们，使我们这一群有用的人成为合用的人，在主的手里面成为合用的器皿，被主所用，结出又良善又永存的果子。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